很高兴大家来见证他们受洗，也盼望这五位弟兄姐妹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我们站立，我们要走向更高处，而不是只停留在这个地方。刚才文迪长老带领我们大家再一次读了我们最近反复在读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对初期教会非常生动的描写。我盼望我们大家可以去反复的思考这段经文，让我们所行所想都合乎神的意念。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题目是要讲教会和家，我们要来对比教会这个大家庭和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小家庭有什么样的一样，有什么样的不太一样。我们重点要讲一样之处，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在第46节和第47节，这个也是我们整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祷告。主，我们实在是高兴，因为我们看见你自己把你所拣选的人加在了你自己的教会里，你自己来用这个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来传福音，来关爱别人，用自己的言行显出我们是圣洁的，是有爱心的，是勇于在这弯曲悖逆的世界来见证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会大大的赐福千阳城基督教会这个你给我们的大的属灵家庭，你也同样会赐福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所在的那个小家庭，你会让我们的大家和我们的小家真的是成为一家，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天上去，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更加的明白为什么你要设立教会，为什么你也同时给我们一个小的家庭。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呢会从三个题目上来和我们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讲的是要定睛看着神，天天要蒙神的恩典。那么关于这一段呢，我们的重点是要叫大家舍得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要奉献出来。第二个，我们要讲开放的教会、开放的家庭。我们重点的是要讲你要舍得把神给你的那个空间，要把神给你的物质的事情来把它开放出来。第三个，我们要讲心欢喜诚实，行容神一人。盼望我们大家心口是一致的，我们心里想的和所行的都是蒙神所喜悦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天天定睛神，天天蒙神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特别想请大家注意的三个词汇就是天天、恒切、同心合一。天天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本来只有天这一个词啊，前面加了一个特殊的一个介词，它就变成了一个每天的意思。它所表达的当然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你做的事情今天做什么明天做的完全一样，但它强调的是这些圣徒他们有一个每日都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后边经文里边所写的那些，不论在店里，不论在家里，不论是薄饼，不论是圣餐，他们是一个很经常的行为啊。所以做基督徒不是三分钟热哈，不是三分钟热，不是我受洗了以后哈，一个月、一年、十年，然后我就停掉了，不是的，它成为你的生命中间经常的事情。恒切这个词呢，我们其实呢在前边已经讲过。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定睛，就是聚焦啊。我们前面讲到42节的时候，我们提到他们恒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祷告。那个恒心遵守呢，其实也只有两个字，就是恒切，那就是恒切。对我们大家来讲，天天不容易，心里边有一股持久的聚焦神更不容易。但是若是我们持久的聚焦神，天天要做的事情也就又不难了。那第三个我们大家要注意的词是同心合意。那同心合意这个词呢，它是由相同的和心思这两个词构成。同心合意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所有这些人大家是相同的心思意念，你想的事情也是我想的事情，你愿意做的事情也是我愿意做的事情，那么这就叫做同心合意。当然我们会提到同心合一的前提是圣灵的带领，我们首先和神同心合一啊。我很高兴刚才选的这首诗歌哈，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向高处行，他强调是神来助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不是神的帮助，我告诉你，我们走两天上坡道，我们还是觉得下坡道比较舒服，我们很快就掉下去了。所以是神助我们，因此我们人和人之间想同心合一，要害是我们每个人都和神同心合一。我们若是不和神同心合一，我们之间是不可能同心合一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上帝造我们就是造的不一样，我们怎么会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心思意念，一样的行为，因为我们都和神同心合一。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愿意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天天容神一人，持久的容神一人，而且不是为了表现我比你更好，而是我们同心合一，一起来做神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常的祷告，要求神来在我们里面做工。我相信我们今天的社会需要大家更多的奉献你的时间，原因是你今天会觉得你的时间好像比过去还紧张。我相信今天的人，你们工作的压力都很大，学习压力都很大，可能你的家庭的压力也很大，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走了，还没过两天他又有孩子了，你还得给他看孩子。我上个礼拜还跑去给我女儿看了一天孩子。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把我们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你的日常的工作，你的家务，看孩子，养宠物，锻炼身体，这些事情都是好的，都是神加给你的福气。可是你如果把你的心思意念全部放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可以告诉你，那是魔鬼撒旦借着神给你的福气，反而把你带的要叫你最终离开神的福气。魔鬼撒旦是非常狡猾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好好的想一想，你能够把多少时间拿出来给神用。这叫做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天上不是光积金钱，不是光积物质，你舍得把时间给神，天天定睛神，你才会天天蒙神的恩典，得更大的福气。好，第二个我们来讲开放的家庭，开放的教会，开放的家庭。那么当我们讲到开放的教会，开放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或者更具体，我们是在讲一个空间的角度，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圣经里面很看重家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到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请大家来祷告，我们就要产生新的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在教会里边去做执事的弟兄姐妹。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也会去找教会的新的长老，教会新的牧师，新的传道人，新的 director 等等。在这里边神提到一句话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把神，把这个家和教会是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今天下来要花一点点时间，多一点的时间要讲关于教会和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 家庭和教会的特点，我在这里要讲有七个方面是高度一致的。第一个，家庭和教会都是神亲自建立的。神创造了亚当，接着就创造了夏娃。换句话讲，神创造了人以后，接着做的事情就创立了家庭。这个家庭是从一夫一妻开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好，大家记住了没有？没记住，跟着我来念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来，再一遍哈，来。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是神建立的婚姻，这是神建立的家教，这个家庭的核心啊，家庭的核心。那么在旧约里边，神不断的把他比作父，不断的把以色列人比作他的子民，神也不断的把他比作那个丈夫，把以色列人比作他的妻子。到了新约里面，同样耶稣基督把他比作新郎，把我们比作心腹。新约里边也同样说，我们是回到了天父的家里。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在这一个家里边的弟兄姐妹。所以神让我们要看到，家和教会都是他建立的。本来神建立的第一个家庭应该是很好的，可是因为始祖的犯罪，以后的家庭就都有问题了。各位，如果你们哪个人说你的家庭从来没出过问题的，我可以说我不相信，因为都是罪人。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社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里的问题越来越多，而家庭出了问题，社会就越来越糟糕。今天我们大家讲社会越来越糟糕的原因，是因为家庭越来越糟糕。所以教会要更多的开展家庭这边的侍奉，不是只是为了叫大家在家里过得好，是要大家回到神的家里。那么当我们来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要再建立教会。因为神最初设立的家庭，从总体上来讲都已经败坏了，神要重新设立一个家庭的样板，这个新的家庭就是教会。很可惜，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把我们小家庭的罪我们继续带到大家庭里边来，所以教会里边照样充满了冲突。所以各今天受洗的五位新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在参加教会的聚会时候不要想当然，教会应当很好，很可惜教会里边也会常常有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看到的，神亲自建立，神会继续保守，但是中间会有问题。第二点，我刚才讲了，家庭是教会的基础，所以当家庭坏了，教会也就糟糕了，社会就糟糕了。那么当神重新设立了教会以后，当教会不能站立，就失去了对社会的带领。今天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会在走下坡路。美国最初建国的时候，当教会不停地走上坡路的时候，美国就兴旺。当现在美国的教会衰败的时候，整个美国国家就衰败。所以教会和家庭其实都是社会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教会要进入到社会里面去，我们要向社会来传讲，我们不是被社会牵着走，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带着社会往神的方向走。第三个，我们大家看见中文的这个家字的演变，这个家呢最初是个象形字啊，你看甲骨文里面啊，那个房子里边那画的什么呢？画了一头猪啊，画了个猪。那么为什么房子画个猪呢？有两种解释哈，一种解释，过去呢人的生活条件有限，那有一个家里头呢，那个盖房子没那么容易哈，所以盖的房子呢，人和猪呢其实是住在一起的了哈。那我至少在农村见过那个上层住的是的，你到那个我们叫洗手间，很文明啊，你去厕所了，那厕所就在空中棚着呢，下边就是猪圈啊，上面就是人啊，这个其实还是在一起里头。那么猪和人在一起的这种历史其实蛮长的哈。那我想起那个中国大陆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啊，人们刚刚有钱的时候，那个人们当时还不是很有钱哈，就想说我如果有钱干什么呢哈，有一个段子说哈，等我有了钱呢，豆浆买两碗哈， 一碗放红糖，一碗放白糖，我想放红糖放红糖，我想放白糖放白糖哈，这个很豪气哈。等到后来呢，这个就发展到这种暴富心理就出来了哈。等我有了钱，豆浆买两碗哈，我喝一碗倒一碗。我发现中国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心态哈，很多人。好，那么这个段子后来出来了以后呢，就有出来很多这样类似的形式。等我有了钱干什么干什么哈，其中有一段人就说，等我有了钱房子盖两间，住一间我住一间。哈，你就知道自己盖房子对当时很多人来讲不容易，自己养一头猪也不容易哈。所以这是第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其实是上边画的那张图。在过去呢，世界各国的所有的人呢，包括家庭，都知道要敬拜神，不管他这个神的概念对不对。那敬拜神呢，要有庙。那有庙呢，是谁有庙？那种国家会有庙，有钱的大家会有家庙，一般老百姓没有。所以在哪儿敬拜呢？就在自己家。那怎么敬拜呢？立一个牌位，然后杀生祭祀。所以这个家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家呢，其实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那是一只绑起来的猪放在家里的敬拜，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家的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生活的地方，家的地方是什么？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家一开始就有同时这样的概念。那换句话讲，我们今天的教会，它不仅仅是我们大家在这里一起来求神赐福我们好好生活的地方，它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所以家庭有信仰传承、文化传承的功能，教会更有信仰传承，而且希望把信耶稣的这样的文化来传承下去的作用。第四个方面，当我们讲到家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一群特殊关系的人。那特殊关系的这群人呢，他们是住在一个地方的。家如果没有一群人，只有房子不叫家。教会如果没有信徒，只有房子也不叫教会。可是家不能没有房子。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人的为什么很苦恼，就是房价越来越高。成家立业，成家很大的标志是得自己有房子住。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并不仅仅只是一群人，教会需要有教堂。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次啊，智武长老讲到，特别提到我们教会当初怎么样建堂，那是一群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他们建起来的教堂，这个成了我们今天的家。这个家里头有一群人，这个家是有一个房子的。好，第五方面，我们也看到家和教会的相似的一点，他们这个一群人是什么关系呢？这群人是血缘加婚姻。在家里边，典型的家庭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不过很奇妙的是，这种血缘关系的延续需要打破血缘，和另外一个不是血缘的人重新结合成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族才会大。如果只在这个血缘里边巡回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家都知道是什么，就是大量的疾病，最后这个家族就很多的残疾人，这个家族就不能生育，就垮掉了。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共同的血缘呢？有人说有，我们追到最初，我们都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我们都是出于亚当夏娃。不过我讲的不这个意思，我讲的血缘是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拯救回来的，这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每一个人的共同的血缘关系。所以我们才都能称天上的父是我们的天父，所以你我才能说我们是神家里边的儿女，是弟兄姐妹。可是请大家记住，如果教会里边只是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在这里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没有去把外边人带进来，这个教会是要垮掉的。有点像耶稣基督在天上好得不得了，他愿意下来要我们做他的新娘，他的这个教会的传承是要不断的从外边进来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传福音是教会的本性所决定的。好，第六个，我们可以看到家里边有着很多复合的功能。 那么加了这个复合的功能，在教会里边也同样表现出来。家里不仅仅是大家一起吃饭的地方，家里不仅仅是我们对外联络时候的一个基地，家庭不仅仅是我们受了伤在外边走投无路时候还会有人收留我，哪怕别人都不要我了，做父母的还会把我收留回来。教会应该具有同样这样的功能。教会不仅仅只是在教会里边聚会，教会不仅仅只是探访有困难的人，教会不仅仅只是做社区的关怀，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功能，你所有能想到的家庭功能，教会通通都有。所以，你不能管理好你的家，你就很难管理好教会，因为教会里边所有的实践，家里都有，啊，家里都有。好，最后一个，这一群人因着特殊的关系，所以在家里边他们是要分享权利和义务的。每一个人在家里头，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让这个家庭好，他们也有义务享受这个家庭。所以教会里边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要有权利，也要有义务。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人人侍奉，就是人人侍奉。你不要觉得教会的青年施工、儿童施工不重要，就像你们家的小小孩子一样，他那个时候好像只是在享受权利，没有什么义务。但是有一天他长大了，他就会有义务，对不对？所以教会也是一样，你信主的慢慢久了以后，你就是要在教会参加事情越来越多，你就是要对家里的事情要知道的越来越多，你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来参加侍奉。我们从下个礼拜开，下个礼拜我们有连续几天，我们有专门的讲怎么样教会建立教会团队的这样一个神学课程。现在报名的人呢还不很多啊。我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是在要求所有的做过执事的，现在正在做执事的，我邀请你们啊都来参加。团契主席，我请你们都来参加。如果你既不是执事也不是团契主席，但是你被神感动说你要为这个家来添砖加瓦，请你来参加。你说你的学费有点贵，100多块钱，哎，没关系，你来告诉报名的弟兄讲，你说我需要补助。他不会告诉别人是谁需要补助，教会给你出这个钱，但是我要请你们大家来到教会里边享受你的权利，也尽到你的义务。好，我们大家了解这几个特点，了解这样的特点以后是干什么呢？是要让这个家的功能来正常的发挥出来。这个家的功能如果不正常，如果没有发挥，这个家会萎缩掉的。你的家庭里头如果到你为止，以后再也不结婚，然后你们家的慢慢就没有了。所以你们家一定会有人不断的去结婚，去接受外边的人。所以这是我们所给大家要讲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强调开放的教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在这里边让大家注意到的是在家中这个词，在家中这个词如果去看它的这个原文的话呢，它应该是家家，这个词的构成和那个天天的构成方法是一样，在一个名词前边加了一个很特殊的介词。那么这个词的翻译在现代中文译本它翻译为分别在个人的家里，那么在这个 NIV 的版本里边它说 in their homes， 在新译本的翻译为是一家一家的，那么在 NSB 和 King James 的版本里边呢，他翻译的是 from home to home， 什么意思？这里强调的是每一个家庭。所以我要讲教会的发生发展一定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投入。各位可以想一想，教会的开放和家庭的开放在当时的圣殿，在当时的圣殿绝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在那里，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在那里。请问在当时的圣殿里边是有总体的信耶稣的人多呢，还是不信耶稣的人多？ 不信耶稣的人多。那么后来他们在家中也是一样，他们在家中啊，我们等一会儿后来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词哈、啊，要讲另外一个词，要讲那个众民那个词，那讲的不是只有基督徒，那讲的是所有的人，啊，讲的是所有的人。那么同样，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如果我们的教会里边一直没有未信主的人进入，这个教会就只能走下坡道，啊，这就是我们教会这几年的光景，啊，这也是我自己觉得。我这个做长老的做牧师的最亏欠的就是没有能够把更多的没有信主的人带到教会里边来。为什么这样子？我告诉我们大家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有时候会妨碍我们，我们只喜欢基督徒，但是耶稣基督他爱世人，愿人人得救。所以当我们大家打开家庭的时候，当我们打开教会的时候，绝不是只请基督徒进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够进到这里边来。因此上我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开的把门打得更开一点，我们要想办法要进入社区，我们要想办法把没有信的人带进来。那同样我们教会没有发展的一个更大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分别在个人家里都开门，我们没有一家一家的开门。我们教会打开家门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会打开过，但是持之以恒的不太够。如果我们教会现在不到20个团契，能够在家庭里头发展成40个团契，今天的教会，那个教会和今天绝对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我们大家都有个体会，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更盼望的是到别人家里头去，你大概不是很喜欢到教会里边来，当然这个心态并不对，然而他还没有信主，他不可能有喜欢来这里的心态嘛。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打开你们的家门啊，打开你们的家门，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这是这段经文里边的要求啊，这段的要求。好，我们先来看第三个方面，心要欢喜诚实，你的行动要容神一人。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要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个心，这个心呢是存着欢喜诚实。那么欢喜和诚实这两个词呢，是一个很在这里很特殊的哈，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讲欢喜的词，可是这个地方用的欢喜这个词呢，我告诉你这个词的原意是大喜，是狂喜。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词呢？我相信他是要描述当时的这些把自己家门打开的人，他觉得不是自己在做奉献，当然更不是觉得自己在受累，他觉得自己是在蒙福。各位想一想，当时有那么多的人从外地拥到了洛杉矶，拥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要招待多少的人呢？而且他们要天天的招待人呢。他如果不是打心眼里面觉得这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我告诉你他做不下来，他不会坚持啊，他不会坚持。那诚实是什么呢？在诚实这个词的意思是简单专一，他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他就是觉得我从神那里蒙了这么大的恩，我怎么不把这东西拿出来呢？不在乎你别人怎么评价，不在乎你有没有回报，那都不是他想的，他就只想说，哎呀，我就是要把家门打开请人进来。我想我们不论打开教会的门，不论打开家门，我们都有这样的概念。我们现在可能想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我们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我们只喜欢我喜欢的人进来，我们不喜欢不喜欢的人进来，我们只喜欢那个长得漂亮的人进来，那个不喜欢不长得漂亮的人进来，我们喜欢有钱的人进来，我们不喜欢那个没有钱的人进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我们也相信我们若向神求这颗心，神就必然给我们，因为腓立比书4:7说，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 心怀意念。好，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些人很欢喜很诚实的干什么呢？有没有是在家里头读经祷告呢？一定有啊，我们前边那就问他们恒心的拨饼，他们祷告，那可就是祷告。有没有赞美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他们在赞美神呢，所以他们一定有赞美。但是这里边这句话强调的是他们欢喜诚实的干什么？吃饭，吃饭很重要啊，吃饭很重要。这里的用饭就指的是爱宴，和薄饼在这前边一句话在家中我们讲过了，但是欢喜诚实的心，这讲的是用饭。所以有人讲团契就是要吃吃喝喝了，教会也需要吃吃喝喝。我们通过薄饼，我们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和他连为一体。我们请弟兄姐妹，请社区的朋友们，我们再一起来吃饭，我们来建立人和人的关系，目的不是张扬我们自己，我们目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要请他们来吃饭。我这里就要讲到众民。众民这个词是有两个字，众是所有的全部的，民这个词在这里讲的是民族、种族、国民，两个词合起来，教会是要邀请所有的人进来的，你的家是要请所有的人进去的。这是我们很难接受的，但是这是耶稣的目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又在马太福音里头把天国比喻什么样子。他说天国是神为他的儿子摆设的宴席，然后呢叫仆人出去到大路上，凡是遇见的不论善恶都聚了来，宴席就坐满了。我们教会也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请人进来的时候不是去找艺人，我们找的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义人还是恶人，我们都要请他们来，因为那是耶稣的使命。我们请他们来不是为了让我们来跟着他们走，我们请他们来是要叫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被人指责耶稣是一个吃吃喝喝的人，而且耶稣是常常跑到那些罪人中间去吃饭的人。耶稣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请人吃饭的时候，你不要只请你的好朋友。耶稣说你不要去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你请了他，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耶稣说你设宴席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其实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要请那些你不喜欢的、那些你看不上的、那些不属灵的人，你能把他请到你们家里来，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托付。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也要做。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必须有神来改变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所求的不是靠求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今天的讲道呢，我们就要结束到这里。我们简单的来讲，我们强调天天定睛神，天天蒙神的恩，强调的是放弃自我中心，以神为中心，以扩展神的国度为中心，让我们可以把时间来奉献出来，让我们可以更加体会到侍奉神、服侍人其实是蒙福之路。第二点，我们讲到开放的教会、开放的家庭，强调的是我们若是肯为那些耶稣所喜欢的人来打开教会、打开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物力、人力、场地都奉献出来，用凡物公用的心，像耶稣那样，就是为了合神的心意，我们单纯的喜乐。第三个，心里的诚实，行神用义人，强调的就是我们的所有做的这些事情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内心的喜乐。而我们内心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有一颗被更新过的新的心。那我相信不论这五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到这样子。 只要我们来祷告。我就想起来建华当年怎么可以让我们家每个月都不止一次的有人到家里吃饭，高朋满座。你不要说今天的人日子过得好了不想请吃客吃饭，我告诉你，你只要是心里诚实，只要你请客一间是祷告求神把人加到你家里头，我告诉你，他一定会觉得你的饭菜表强，而且你自己呢也绝不会糊弄人，不会找一点简单的方法糊弄人把别人吃饱，你会去精心的准备。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教会每一次聚餐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多带点饭菜，多请点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我告诉你，神的这个大家庭一定会兴旺，你那个小家庭也会常常高朋满座。这是神对我们的赐福。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盼望这两个家不但是我们的小家，也指的我们大家。所以当我们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怎么祷告呢？我还是要教大家拿圣经经文来祷告，就是刚才文帝长老带领我们大家读过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你要用祷告的心，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想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来，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盼望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喜爱。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讨他们的喜悦，我们的目的是因着他们加入到神的教会，我们大家就一起被神所喜爱。
我们谢谢王牧师的信息，我们再用一首诗歌特别送给5位新加入我们的弟兄姊妹，新的意向，新的方向。